夜把他放下来的时候，他看到了一只秃鹫的尸体仰卧在天葬台上面，就如同那些世世代代被放上去等待天葬的人的尸体一样，没有丝毫活气。人们惊慌地围着这具秃鹫的尸体，在风雪里转经并且祷告。卡桑看到他们的头发和身上已经堆满了积雪，因为寒冷和惴惴不安，一直跪在那里，身体轻轻颤抖。他们能够认出，这是那群天葬食客的首领，是领头的秃鹫。人们的祷告一直坚持到天黑，飘落了一天的细雪渐渐停了，人群随之散去，可是始终没有人敢挪动秃鹫的尸体。卡桑觉得自己已经快要冻得失去知觉，在毫无意识的僵立中，雪已经渐渐从他的膝盖没到大腿。但是他惊奇的是，秃鹫的尸体始终没有被大雪掩埋，无意飘落在黑色淋雨上的雪花随风簌簌抖落。爷爷在天快要黑的时候才轻轻说，
卡桑，卡桑，我们回去吧。
他和爷爷回到黑帐篷的时候，草原已经被深沉的夜色全部笼罩，不见星光的夜幕像是爷爷的赤玄色袈裟一样厚重难抵。但是个难得的晴夜，唯有皎洁的月光映得无边的雪地一片银白，天地之间皑皑素裹的寂静，像是爷爷嘴角颤抖着却吐露不出的记忆。在黑帐篷里，卡桑摸索着点上油灯，他看见爷爷一言不发地坐在榻上，像一尊佛像。他忽然想起什么，起身出去，从羊圈里面把藏獒静美带进来。静美低沉地叫着，进了帐篷之后就在爷爷旁边趴下。卡桑抚摸静美的长卷毛，抹掉他身上的厚厚积雪，他安然趴在那里，眼睛微闭。他把重新热好的酥油茶端给爷爷的时候，爷爷浑浊的眼泪沿着突出的颧骨陡然滚下来。他不说话，只是轻轻伸过手去握住爷爷的手。静美非常通人性的轻轻地用背蹭着爷爷的腿，爷爷嘴角再次轻微颤抖着，却依旧是没有任何言语流露。他看到爷爷脸上细微的表情，觉得非常想念阿爸阿妈。那天夜里由于异常的寒冷，他一直紧紧抱着静美健壮温暖的身体，便不知不觉睡过去了。不知是几时，他觉得怀里的静美轻微躁动起来，喉咙里面发出含混不清的声音，将他吵醒。卡桑模模糊糊睁开眼睛，看见爷爷扎好火把要出门。爷爷，您要干嘛？他声音颤抖地追问。可是爷爷仿佛没有听见，只是用一只大的牛皮囊成了一袋羊脂，便站起身来取过火把意欲离去。卡桑不再说话，他顾不得太多，立刻紧随爷爷出去，踉踉跄跄地踏着雪地跟在爷爷身后往前走。他回头看见静美已经跑出来，忠实地守在羊圈外面，远远地传来他的低沉的狗吠声。他不知道爷爷想去哪里， 那么长的一段路，他就只能跟在爷爷后面盲目的追赶。月光之下，银色的雪原广袤无边，呈现某种幻觉般的境界，极端的寂静被黑暗盛情包围，没有路，没有尽头，寒冷的空气像是冰一样厚重地冻结在这旷野。他听见脚踩在雪地上发出清晰的吱吱声响和自己的剧烈呼吸，因为这深夜的寒冷，他觉得自己的脚、手、脸、鼻子都已经失去知觉，就连肺叶都好像是被塞进了一团团冰块那般刺痛。他就这么失声一般茫然无助地跟随一个人深入茫茫荒原，忍受着巨大的疼痛和恐惧。那个夜晚的路途成为他此生命运的一个隐晦的衬喻，他能够因此深刻记得，在一片无路可走的雪原上，盲目是比死亡更为恐怖的事情。爷爷一直走到天葬台上才停下来回头看他。卡桑觉得自己已经冻得没有知觉，那只秃鹫的身体被四周深深的积雪遮住了很多，露出来的部分看起来简直小得像一只雏鹳。他看到爷爷将火把凑进那一大袋羊脂，烤了烤，僵硬的羊脂融化了。爷爷把袋子解开，将羊脂倒在秃鹫的身上，然后他放下火把，往后退。一把火了烈地跳动起来，迅速包裹了秃鹫的身体。黑色的巨大鳞羽随热气腾起来，随之又在烈焰的尖端被吸入一样迅速着火，然后瞬间卷曲并且消失。他亲身感受到火焰的力量，在这无尽的寒夜带来以生命的尊严感。雪在不断地融化，甚至露出一小块裸露的地表。卡桑忽然非常希望能像秃鹫一样飞得很高，然后得以俯视这深夜雪原上的一星火焰。很快，火焰开始趋于疲软，熄灭之后留下一大块黑色的地表，仿佛光滑的脊背上一块来历不明的伤疤。他说，只有火才能去除这里的不祥与晦气。从此再也没有人来过这座天葬台，被烈火灼伤的土地泛着尸体一般晦暗的颜色，仿佛一句无从理解的咒语烙烫在故乡的大地上。爷爷因为那个夜晚的受寒而一病不起，看起来又苍老憔悴了很多，一双瘦骨嶙峋的手包裹在如同沟壑下隙一般皱结的棕黑老皮下，日日指着某个空洞的方向。与此同时，再也没有人愿意找他主持天葬，所有人都认为他与这起骇人的事件有所牵连。爷爷的天葬生涯随那只秃鹫首领的死一起结束。在黑帐篷里，爷爷日渐体虚，行动迟滞，就像一盏憔悴的油灯。他终日模模糊糊地念叨着一些语焉不详的经文，像是在再现一个服葬的神谕。穿着那件被桑烟熏黑的袈裟，躺在榻上，面孔上面纵横的皱纹如同这高原上的山川那样交错。而卡桑的梦境里 一再出现那个夜晚，在月色弥漫的雪原深处盲目地行走。爷爷从40年前成为了天葬师，他曾经是个僧人，寺庙里那位师父将天葬师的工作传承给了爷爷。爷爷接替他披着那身绛紫色的袈裟走上了天葬台。40年绵延不绝的桑烟将这件袈裟熏成了玄黑的颜色。印度教金刚圣的经典以及教义在民间经过反复善变，产生一个流传，每一人身血肉中都有数个轮式，以莲花为形，沿着椎骨排列，从尾处一直抵达头顶。一旦花瓣被砍碎，花根被劈开，整个莲花便分崩离析，失去精血与生命。也就是说，灵魂所依托的肉体宣告破碎消亡的时候，灵魂就需要寻找新的载体。
所以卡桑，你要记住，
在某个天色昏黄的暮归之后，爷爷就这样对他说起，
我们的肉体永远都只不过是一朵莲花，它会毁灭，但是我们的灵魂是永存的。嘎桑，你一定要有善美的灵魂，这样你的灵魂才能在佛的辅度之下获得永生啊。
这是卡桑记忆中的爷爷，卡桑永远都记得爷爷站在湛蓝的苍穹之下与宽阔的天葬台之上。当香柏桑烟袅袅升起，成群的秃鹫便徘徊而来，这一帧影像便成为他童年时代的印记。此时爷爷轻声地念叨着他的名字，
卡桑，卡桑，
声音如同牛粪火燃烧的细微声响一样疲弱。卡桑沉默不语地发呆，他那只叫做静美的藏獒安静趴在旁边，有着高大壮实如牦牛一般的身体，黑色的毛非常长，单单从那壮汉拳头大小的爪子就可以知道，这是罕见的血统纯正的神勇大獒。卡桑抬起头，从门帘的下隙看得到黑帐篷外面越来越深的冬天，白色的雪铺展在柔软而无垠的土地上，起伏如同一条巨大的哈达覆盖。然而黑暗的帐篷里面煮着酥油茶的炉火是唯一的光，带来激进的安全感，并由此构成生存的原始内容。
嘎桑，嘎桑，
爷爷在独自絮叨。这个犹如被锈蚀了的铜像一般的老人端坐在卡垫上，似乎是一只明白自己即将死去的秃鹫，竭尽全力想要接近太阳和光芒。爷爷开始挪动身体，他想要走出这黑帐篷，想要看看远处的皑皑雪峰之上那些壮丽的金色奇云。然而就在他试图站起来的那一刹那，他突然倒下去，他最终没有能够接近外面炫目而肃静的白色世界。他的一生 伴随着天葬台上的黑色丧烟和句句破碎的莲花般空落无言的遗体，以及那些盘旋的秃鹫，终止在一个沉默并且深远的梦魇里面。
It's our time. You and me bleed the same light. I want you to know that I'm all yours. You and me run the same course. I'm slipping down a chain reaction. And here I go, here I go, here I go, go. And once again I'm yours in fractions. It takes me down, pulls me down, pulls me down low. Honey, it's raining tonight. But so